并太岁张方见着金莲花凤旗，压低了声音，就把见着公主兰芝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最后张方提的这门婚事，说公主啊喜欢上你了，要以身相许，但是我提到了个交换的条件，这门亲事只要你答应了，他愿意帮着咱们里应外合，倒反剑山蓬莱岛。金莲华凤旗闻听剑眉倒竖，把脸沉起来，胡扯。我说张方，你不干好事，这个事万万不能答应啊！我老师关斗关九公对我管教甚严，这个事情起码得通过我老师点头，我师父不在，婚姻大事我岂能自主？这是一，二也是最至关重要的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两军阵前，我临阵收妻，我就犯下掉头之罪。第三，我就要谁，我也不能要他呀。他是反叛富昌的女儿，我要娶了他的姑娘，我等于也是反叛。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，这事儿不行。哎，我说凤姐，你脑瓜灵活点行不行？你说的是三条，固属重要，但你别忘了，人家答应帮着咱们倒反剑山，这花多少钱也买不来，用什么条件也换不来。再者一说，富昌是富昌，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。凭着我的眼力看，真是个好姑娘啊！哎，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，你没事偷着乐去吧你！你端什么架子你？咱这么办行不？你就暂时先答应，回去呢再请示你师傅，让大伙儿再帮着你出出主意。你先把公主给稳住。咱俩无论如何得逃出虎口啊！我看得出来，这门婚事你要不答应，那公主一变脸，你我谁也活不了。不但活不了，给将来攻打剑山还留下了罗烂呢、啊。哪头轻哪头重，你好好权衡一下。不用权衡。这事儿门都没有，要愿意的话你答应待着。我说凤姐，你装什么蒜呢你、明明你心里乐意，你还在我的面前扯这套，那个公主哪样配不上你？她不就是看你小伙脸蛋长得不错吗？咱俩要换换歌，我早就答应了，我不像你这么的榆木脑袋劈不开。我告诉你啊凤姐，咱俩谁说了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，我问你，咱俩谁说了算？在公馆之时分兵派将，成了名的剑侠都得听我的，到现在剩了咱们俩人，你得听我的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就是你的长者，你就是我的晚辈，我就是家长，你就是子女，我就是大帅，你就是将官，你不听我的行吗？哎，张方，我听你的怎么样？听我的你就答应了，等以后的事情以后咱们再说，先度过燃眉之急，你明白这个？哎，张方，我明白了。要讲究天下人再坏，没有比你坏的。你意思敷衍搪塞，演戏欺骗公主，假迎亲，将来再说将来的，是那意思不？哎，我说你说的太白点了吧？ 你把我看的也太坏了。我的意思，先答应了，以后再说。万一姑娘跟你不变心，你那面也没什么说的，这事儿就是真的，这不属于欺骗。如果都不合适，那就拉倒呗。他也不是找不着男人，你也不是娶不着媳妇儿，两不亏本啊。他真把咱放了啊？那还假得了吗？让我跟你谈谈，另外把你找去，当面锣对面鼓，你们俩商量商量。我这事儿可不能再拖延了啊！咱们可在虎口之中，迟则了生变。要到那时候出了事儿，我可不答应你。哎呀，金莲花凤仪是左右为难，考虑了半天，一听张芳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好吧，反正这事我觉着有点缺德。
哪儿缺德？
悬的乎的。无论如何，从我心里头说，我不想要这样的女人。现在答应人家的亲事，就等于欺骗。
哎，你这阵是这么想的，哎，过后就许不这么想了，事情都有变化。公主立等回信呢，走，跟我走吧。来呀！
张芳一说来人，丫鬟婆子进来了。
少侠客有何吩咐？
啊，把灯笼点起来，头前带路啊！我们哥俩要拜会公主。凤七没办法呀，绑上早都解开了，周身上下收拾收拾，把尘土掸了掸，跟着张芳，随着丫鬟婆子拐弯抹角，来到公主这屋。张芳叫他在外屋等着，自己先进了屋了。
公主那等的正着急呢，一看张芳回来了，
满脸带笑。就觉着这个事儿可能有希望，公主红着脸就问
张少侠：“我拜托你的事情，哎，妥了。
”我说：“公主啊，到那儿我跟我这个小兄弟一提这门亲事，你猜怎么样？把他乐的北都找不着了，
他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？”哎，马上答应，叫我领他来见你。我还教训他一顿，我说年轻人没程度，婚姻大事岂是儿戏的事儿？你先别着急，你坐这好好想想，你到底真心迎亲还是假心？你娶了公主究竟有哪些好处，有哪些害处？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。
叫我这顿拍呀，把他拍老实了。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决定，他一心一意要娶公主，义无反顾，绝不反悔。就这样我把他领来了。哎呀，公主心里说话谢天谢地呀，他拿张芳的话就信以为真了。那么少侠的下一步，
人来了，什么下一步？我是中间介绍人，学话嘛，多一句少一句，或者错误的理解了人家的意思，他不耽误事儿吗？你们当面锣对面鼓，你俩好好谈谈。可这也别抹不开，也别害臊，情况特殊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凤姐啊，你进来。
我他成这当家的了，咋咋呼呼摇头晃脑。金莲花凤七进屋了，偷眼看了看公主，哎呀，真像那画上那大美人差不多少。凤七心说，就差着我们俩的身份，我是老剑客关斗的高徒，我不说我是正人君子吧，也差不多。
她是反王的女儿，
她要不是反王的女儿，哪怕就是个种地的农民，干苦力活的我也愿意，就差着这一层，心里头有隔阂，咱没有办法呀。 来到里边，向公主深深行了个礼，参见公主。
呀，免了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少剑客，请坐。
怎么叫少剑客？尊称啊。他老师关斗是剑客，他是关斗的徒弟，就叫少剑客。张芳拉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，
妥了。
我想你们二位也没什么背人的事吧？当着面呢，把这事儿咱们就讲清楚了。嗯，我说公主，你先谈吧。这公主呢，本来有很多话想说。女孩啊，您别忘了，女孩跟男孩子不一样，她心里的话再多，抹不开，全抖了出来。除非到一定的时候，这还当着个介绍人张芳，所以这话呢吞吞吐吐的，只说了一半。尽管一半他也说清了。金莲花凤姬低着头听着，公主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凤姬答应这门婚事，第一，保证他和张芳的安全，平安送出剑山蓬莱岛；第二，他要想尽办法劝他爹英王富昌认罪，劝他爹认罪，蒋公补过，为朝廷尽一份臣子之心；第三，如果他爹不听，公主可以倒返剑山蓬莱岛，给公馆的各位英雄提供方便条件。
凤琪一听，跟张芳说的没什么两样，
说明张芳这小子没穷白活。哎呀，凤琪心说，这公主为了我可谓痴情啊，我要骗了人家，我就不是个人了。这么大个姑娘张回嘴容易吗？这得有多大的勇气，下了多大的决心，才能说出这番话来。所以凤琪站起身来，把腰板一拔，公主，我全听清楚了，感谢你一片痴情，感谢你对我一片爱慕之心，这个事情啊咱们就算决定了。但是我必须声明，如果我师父关斗反对，我得听我老师的啊，我自己就不能做主了。他要反对，咱这婚事算完。但是呢，我尽量说服我老师。再有一样，你无论如何得劝说你爹英王蒋公补过，别跟朝廷反对了。你要能做到这一点，公主啊，你可立了大功了，你一个人就等于千军万马，以免开仗的时候老百姓涂炭得死多少人，你算积了阴德，办了好事了。公主，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。第三，你得把我们送走，我们得先回公馆呢，要不就我们在你这儿，你也不方便，我们也不方便。一旦被旁人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敢对天盟誓，我绝不欺骗公主。如果我要欺骗公主，口不应心，让我不得好死。张芳点点头，对对，公主，你还叫他说什么？他不得好死，我给作证。他要是骗了你，车压、马踩、箭射、刀砍、雷劈、电击，什么报应都摊他身上，你看这怎么样？金莲花一听，你损吧你！哎呀，这些事儿全扣到我身上了。公主这才乐了，好吧，我相信你们。是非之地不能久留，我现在就送二位离开剑山。但有一件事，空口无凭。 你那么一说，我这么一听，我这么一说，你那么一听，一点招对都没有。将来，哎呀，我不是不相信邵剑客，将来你要一反口不承认，我不就傻眼了吗？张方点点头，对，公主说的太对了，就像借钱似的，借钱得给留个借据，对不对呢？或者干什么得找个保人，我就是那个保人。我说放心啊，你给那个公主留点什么，或者写点什么，交给公主，人家好放心呢。将来你小子要是白眼狼，说话不算数，翻脸不认人，不认账，拿这个堵你的嘴，你懂吗？这凤琴一想，这事还这么啰嗦，刚一犹豫，张芳狠狠瞪他一眼，心说关键的时候你犹豫什么你？咱这话没说，凤琴明白，爸，听张芳的，反正早晚别人怪我的话，我一推二六五。要没有张芳在这里活稀泥，我能答应吗？这个字据万万开不得，那字据怎么写呢？凤琴一摸这身上啊，哎，有块佩玉，佩玉也就是一种装饰品，就好像我们戴个戒指啊，戴个手链啊，项链等等等的，古人也挺爱美，像这年轻人呢，身上的装饰品不少，赶这块佩玉他特别喜欢，晶莹剔透，上头还扣着字儿呢，金莲花，就是他的绰号。他把这佩玉拿下来了，公主，我身上别无他物，这块佩玉乃是我心爱之物，佩戴了多少年了，是左右不离。公主，我把它给您，上头有我的绰号，如果你认为对我不放心，你可以拿这个佩玉做证据，不知公主意下如何？我谢谢邵剑客。兰芝啊，颤抖着双手，把这块佩玉拿过来。那佩玉上还有绳，哎，这公主就挂上了，往前胸一挂，揣到怀里头。张芳心中暗笑：你看这玩意儿，这俩劲儿啊！你看现在就近乎的不得了。戴上佩玉，就等于金莲花凤栖在二公主的身边。公主呢，摘下一只镯子来，对金莲花凤栖说：“这镯子乃是我父王所赠，就我在12岁那年就给了我这只镯子，把我爹的事放到旁边，我对这只镯子非常喜爱，不管它本身值多少钱，是我心爱之物。”我把它赠予邵剑客，以表我的真情。说着把镯子递过去了，金莲花凤琪接过来，小心翼翼揣到怀里头，这事就定下了。张芳就问，我说现在什么时候了？4更天了。哎呦，天快亮了。我说公主啊，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吧？要是没什么可说的，最好在天亮之前把我们送出剑山，好吧？你们二位是不是再吃点什么？不，酒足饭饱。张芳是酒足饭饱了，他就不管金莲花凤琪了。凤琪心里有火，的确什么也吃不下去。公主点头，小翠呀、啊，春红来了，来了。点起灯笼，把我应用之物拿来，我要到江边去一趟。丫鬟婆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是他们都是公主兰芝的人，能出卖主子吗？尽管不那样，也替主子担心呢。这要叫英王富昌知道，那还了得？一瞪眼，不但公主活不了，就他们也跟着一块殉葬。一个个提心吊胆，也盼着快叫他们俩走，免得发生意外。灯笼点着了，公主披着斗篷，挎好宝剑，张芳在左，金莲花凤栖在右，刚然一出公主府，那出来吧， 也不到五丈远，就见伏兵四起。灯球火把、量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，有二三百人是拦住去路。公主，留步！你上哪儿去？把兰芝吓得一哆嗦，魂都飞了。张方和金莲花、凤姬一看形势不对，拉家伙躲在公主身后，瞪着眼睛往对面观看。一看领头的非是旁人，谁呀？昆仑剑客拔德高，剑山蓬莱岛巡山的总辖大寨主。拔德高这小子没走，一直在公主府外边呢。这公主这脸就变了色了，一看是他，没有旁人，他这心呢多少又平稳了一些，心说：拔德高，你敢把我怎么的？这事儿没戳穿以前，我还是英王的女儿，我还是剑山蓬莱岛的公主，我这份儿在这摆着呢，你敢以小反上吗？公主想到这儿，面沉似水，往前紧走了两步，握着剑柄盯着拔德高。你就是拔老剑客啊？参见公主。深更半夜的，你在我这府门口，你干什么？
回公主的话，我奉了王家千岁所差，这保护公主。
哦，我爹叫你来的，
正是。因为这几天剑山蓬莱岛特别的不太平，经常啊有官府的人出入剑山，英王千岁怕把公主伤着，怕把你吓着，故此命我领着几百名弟兄在这保护公主。
哦，我这不挺好吗？平安无事。你回去就交差吧，啊，把道路敞开，我要去办点事儿。
请问公主，天还没亮，您到哪儿去？
方才我说了，剑山不太平，万一您走到半道上遇上年羹尧和佟林的人怎么办？
我可担待不起呀。公主，奉劝您赶紧回去吧，
您哪儿都不要去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待着，拔德高，你说个什么东西？
我爹是王爷，我是我爹的女儿，我想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，你还能干涉着我的自由吗？把道路给我闪开。
公主，道路闪开倒可以，我也不敢干涉公主的自由。
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您身后边那俩人我挺眼熟，好像是张方和金莲花、凤琪，这乃是咱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。公主，在您身边，这我都不明白了，这什么意思？
他看见了。公主一看到了现在了，也没工夫跟他扯闲白了，干脆有什么就说什么吧。
哦，把他告诉你问这事啊。我新交的两个朋友，
你说他是我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，那是你说，我认为是剑山的两个朋友，我们早就认识。我再告诉你，我就想把这两个人送到江边，弄条船把他们送回建州公馆。这回你听明白了吧？
哎呀，公主啊，这个吓死我，我也不敢答应啊，因为我有亡命在身，专管巡逻，这我要瞪着眼不管， 把张芳和凤琪放走了，我在王爷面前没法交代，请公主无论如何能理解我。好啊，大德高啊，我看你就是以奴欺主，以小反上，大概你是活腻歪了。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。